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使我们能够因着他，在他里面成为圣洁。卡多西卡多西卡多西，因为你是圣洁的神，我们本没有路可以到你面前，但是如今借着你的爱子，我们可以亲近你了。何等大的救恩！谢谢阿爸父，谢谢我们的耶稣啊，谢谢圣灵坐在我们里面的，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使你得荣耀。今天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是听的，是讲的，同感一灵。愿主你的圣灵此刻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好使我们真正能够听进你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圣洁的样式。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叫做宣秘密第八天，这第八天呢很奥秘的，今天呢要思想这个第八天。但是我们要思想这个第八天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看见在第一章里面他说，神说有光就有光，等等等，就是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第六日的时候他创造了人，到第七日呢，我们看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已经完成了创造，这个宇宙已经完成了。第七日他使第七日成为圣，命名为安息日，就结束了。从创世纪我们知道，从此之后好像时间空间启动了，开始轮转，一周七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安息日。安息日之后呢，又从第一天开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又安息日。七这个数目总是代表着神完美神性，在圣经里面如果看到七，这是神属神的一个数目，完美的 perfect， 它也代表属灵的完美，属灵的完美就是完美，也代表创造的完美，神不用再加添什么了，成了，创造完工了。这是什么？这是在时间空间里面神所设立的自然律。自然律的意思就是一个礼拜七天，周转不息，周转不息。所以当圣经提到一个第八天的时候，第八天，这很奇妙了。你可以看过去，你心里面也可以知道说，这第七天再来就是第八天。可是在圣经里面往往都深藏奥秘在那里。第八天很有意思的，第八天在圣经上的意义，八，这个八这个数目代表着复活，复活代表重生，重新的开始，得到重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第八天代表的是一个 supernatural 超自然律，超自然律。一个礼拜七天是自然律，神赐给人的。但是第八天呢，称它叫第八天呢，却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因为第八天不在七天之内，第八天不在七天之内，可是第八天却出现在耶和华的节期中。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个节期。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们才过逾越节，是不是？圣经里面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个逾越节是几天？二十三章第六节，二十三章第六节他这么说，第六第七，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这第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逾越节是七天，你没有看到他写八天，是不是？可是有意思的是，犹太人今日他们过 第八天的逾越节。为什么？原来他们传统下来过完了神的诫命七天之后，逾越节无酵节，他们还要再加一天。这一天他们要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而且他们命名这一天第八天叫做弥赛亚的日子。你不稀奇吗？当我听到的时候我蛮稀奇，我很震惊。你知道大部分的犹太人是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可是直到今天他们仍旧在等候，仍旧一天三次祷告弥赛亚快点来，并且他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们也知道弥赛亚来要带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很稀奇，非常稀奇。他们称弥赛亚的日子逾越节第八天，他们在等候弥赛亚来。在同时在这个世上有一大批的基督徒相信弥赛亚的信徒，他们也在等候的弥赛亚的来临，但是他们不是等他的第一次来，他们在等候他的再来，弥赛亚再来的日子。你能想象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所谓的宗教互相好像没有关联，可是都在等候弥赛亚，都在呼喊弥赛亚。有时候我是觉得犹太人呼喊弥赛亚快来的那个心啊，迫切的比我们蒙受弥赛亚的恩典的基督徒还要迫切，是不是？你有一天三次呼喊弥赛亚，主耶稣，请你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有这样吗？没有，没有。或许从现在我们应该要开始这样祷告了，愿你快来，愿你快来，愿你快来，一天三次一起呼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在耶和华的节期里，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只有一天，可是最后一个节期，最后一个节期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我们看到利未记第二十三章讲到这个祝棚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三十三节读到三十六节，我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几天？七天。守祝棚节七天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第八日当守盛会。你不觉得这个话很奇怪吗？他说祝棚节的时候你们要守这个祝棚节七天七日，到第八日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说你们要守祝棚节八日，到第八日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合乎逻辑？可是神不是这样讲的，神说你们要守祝棚节七日，第一日跟第七日要有盛会，第八日祝棚节第八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神喜悦团队每一年，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我们选中祝棚节的时候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在这个节期的时候，节期的时候我们会有八天晚上，九天八天晚上在耶路撒冷，一直到节期的最后一天离开，八天，目的是想让大家常常看预尝弥赛亚的日子。我在那里几次，我每次看到最后一天第八天，他们称作 Simha Torah， 就是妥拉节。那我们最喜欢这一天，这一天整个耶路撒冷还是关门，可是呢你在街上，在西墙、在公园里面，你看到一群一群的会堂的人抱着妥拉，那个妥拉很重啊，欢乐跳舞，围着圆圈跳舞，犹太人很喜欢跳舞。然后我们看见他们总是去碰那个妥拉，就亲吻一下，爱得不得了。前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在波兰，波兰有很多犹太人，你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波兰的犹太人受到大屠杀，但是如今仍旧有很多的会堂在那个地方。这则新闻 一个照片，就是有两个很大的瓮，地上是挖开的。他们在做什么？这群犹太人在做什么？他们在举行一个埋葬仪式。为什么举行一个埋葬仪式？它里面是什么？里面是旧的妥拉，旧的妥拉，羊皮卷已经很旧很旧了，不能再使用了。如果你再使用，你看不见它字写什么了。但是对他们来讲，妥拉是一个 person， 有位格的，你不能随便把它烧了丢掉了，他们不能用了，他们也不能随便处理。于是他们把它放在一个很大一个瓮里头埋起来，还举行仪式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不认识弥赛亚，可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们眼睛的鳞片要掉下来，他们要看见妥拉是谁，他们把妥拉当成是有位格的，好像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不稀奇。到了十四节，他说这道成了肉身，这才稀奇。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就是妥拉。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妥拉就是道，就是神的话，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使徒约翰知道，这些使徒们都知道。我们以为稀奇，在他们不稀奇，所以他们能够认出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一开始就与神同在，他明讲他就是神，妥拉，神的道，道成肉身。所以祝棚节最后一天，他们欢庆喜乐，真的是抱着妥拉跳舞，围着圈圈在西墙。不过他们有一个规定，你不能拍照。有一次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拍照，结果有个犹太人呢，他也不阻止他，他就站到他的镜头前面挡着他。我就知道了，你不可以拍。很多人偷拍啊，还是有偷拍的。所以我感谢神呢，这是一个第八天，一个很奇妙的日子。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为犹太人祷告了。你要不要为他们祷告？要他们怎么样？眼睛被打开，看见他们其实一直在欢庆，一直在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谁？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啊，拿撒勒人耶稣弥赛亚。你有感觉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他就看见了，差那么一点点。当然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这是圣灵的工作。第八天，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第八天，我们今天或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讲，但是这个第八天的意义等一下我们接下去再说。在这个时候我还是要回到今天的妥拉。今天在讲第八天的时候，这是一个转捩点，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你知道吗？从出埃及记25章，当神跟摩西讲说你要晓谕以色列百姓为我造圣所开始，25章一直到40章，中间经过拜金牛犊的该死的案件，来到了立位记，神清楚的指示怎么样献祭。我们常常讲7个节期5祭，7个节期加上5祭，5个祭祀的方式，这是神所亲自晓谕摩西的，他是亲口说的。然后他们预备了这么长，我算算看，至少有15章呢。15章在圣经里面很长的哈，在讲会幕的预备。上个礼拜讲到摩西是第一个祭司，大祭司，因为在这7天，亚伦跟他的儿子必须要领受这个职分。大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是这个家族是由摩西来执行的。7天为自己赎罪，为自己赎罪。到了第八天，这一天开始是亚伦要执行大祭司的职分，不是摩西了，是他了，还有他的儿子，他有4个儿子要一起跟他来执行这个职分。他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一件你可以 轻忽随便的事情都知道。因此不仅摩西啊非常的紧张啊，亚伦也是战战兢兢的。但是摩西说，今天这一天，我们看利未记第九章第六节，在吩咐了他们要献的公绵羊、公山羊、牛犊、素祭等等的之后，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行完这些祭事之后，你们要期待，你们要期待一件事，就是神的荣光要显现。你记得摩西在出埃及记34章，他要求说，求你让我见你的荣耀，有没有？神很乐意答应他，只是说你不能见我的面，你见我的面你要死，不能活。可是今天神告诉他，献完这些祭之后呢，神的荣光要显现。这个显现的意思就是，想想看，这是创世以来第一次，人类堕落之后第一次，这位荣光，这位神，他要亲自下来。下来哪里？下来人为他所预备的这个住处，这是他的圣所，是不是？他要跟他们在一起了。你觉得神的心兴奋不兴奋呢？这是他创造世界、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能够跟人在一起。这一小群人真的是小群人呢、啊，是他亲自带出来的，亲自训练的，称为他自己的百姓，跟他们立了婚约。这样的一个日子是何等大的日子！在神的荣光降下来之前，亚伦必须要为自己、为以色列百姓先献祭。这个献祭，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解释来看的话，是亚伦已经看见摩西做了7天给他看了，所以他就照做。然后我们看见一件事，他儿子跟他配合，在第九章里面出现3次，就是他的儿子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血是由儿子交给爸爸，然后爸爸就是抹在坛上，倒在祭坛的脚边，3次。他的儿子把血递给他，12节、18节，他的儿子把血递给他。一家人的服侍，一家人合一的服侍，不能差错的。等到全部做完之后，我们知道祭坛上有没有火，有没有烧掉？没有，没有火，他只是准备好了在那里。因为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22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这就是第一次的大祭司的祝福。据说当亚伦祝福完之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摩西，你不是说神的荣光要降下来吗？静极，什么都没有。这摩西也急了，难道我听错了吗？还是神仍旧在生气呢？生我们拜金牛犊的罪呢？两个人，摩西跟亚伦又赶快进入会幕。23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这是第二次的祝福。圣经没有交代他们两个人进去做什么，不过他们出来之后再做一次祝福。于是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神的荣光就降下来，降下来。然后呢，24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个火一出来，就把坛上的这些祭物完全怎么样烧光了。这个火就是这个火，是从天上下来的火，不可熄灭。他们必须要一直的照顾这个火，这个火圣所里面的金香坛的火都必须要从这个祭坛的火拿下来，然后进到里面去，因为这个火是从神那里来的火，不可以用火柴啊，不可以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今天这个时刻，第8天，神的荣光降下来，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现在开始与他们同住了。他们可以看见，就在那个会幕里面，在那个至圣所的地方，白天仍旧是云柱，晚上是火柱， 但是你知道那个是神在那里，神在那里。他们知道传统上呢称亚伦和他的儿子是在亚达月23日受膏七天，亚达月就是在亚比月或是我们现在称为尼散月的前面那个月，如果要讲起来的话就是12月，差不多是二月的时候，因为神在出埃及记改了他们的年份呢，是不是？所以是亚比月，他们现在改成尼散月，不知道有一天是不是还要再改回去叫做亚比月。亚比月才是第一个月，我们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亚比月的第14日宰杀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七天之后，于尼散月亚比月的第一天，就是第八天，尼散月，这是不是一个巧合啊？这是不是一个巧合？我们看到出埃及记40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是40章。然后我们看到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就是这一天，第八天，就是这一天，帐幕立起七天，为亚伦跟他的儿子行洁净礼七天，第八天，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第一个月第一天，神的荣光降下来，这个意义非常深重的，非常非常深重的。第八天，这就是第八天，在这一天里面，我们看见不再一样了，不再一样了。这个第八天是一个分水岭，分水岭是一个分别的时刻，这是一个分别的时刻。弟兄姐妹们，这个第八天，大祭司亚伦，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些祭司本来是软弱的人，我们有一位现在在天上的大祭司，他是谁？神的儿子主耶稣。这些开始，每一件事情都指向耶稣，每一件事情都指向弥赛亚要来的那个日子。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在知道这是一个分别的日子。第八天为什么要有第八天？因为这个第八天的意义就是一个分别，一个重新的开始，一个重生，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一个分水岭。今天开始，以色列百姓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看见说，他们的神就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有会幕的。第八天开始分别了。我问你们一句话，我们刚刚在唱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也会唱希伯来文卡多西卡多西卡多西，是不是？意思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这是一位圣洁的神。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是什么意思？嗯，就是分别。你如果不记得圣洁的意思，你就要记得圣洁就是分别。分别，我们需要分别，我们是谁，我们要分别。你要记得这个信仰要求你分别，这是一个神圣的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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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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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它有神圣的意思，圣洁，或是称那位以色列的圣者，也是这个字，至圣者，圣人，都是分别，分别出来的 set apart， 分别分别分别的。所以这位神一直在告诉我们，他是圣洁的神，是不是？他是圣洁的神，这位圣洁的神现在住在他的百姓当中。这一群百姓是谁？这一群百姓是他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不一样的身份，也不一样的生活形态。你要认识，你要学习认识他的圣洁。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我们都在等主啊，希望有一天我圣洁，是不是？点头啊，你们竟然点头啊！你在等有一天要圣洁一点才跟神见面啊！你已经称为圣民了，是不是？为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要忘记了，你因着他的宝血已经被分别出来，你应该是圣洁的。但是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件事情， 这个圣洁，神的圣洁是绝对不妥协的，神的圣洁是不妥协的。因为我刚刚看到大家好像还不太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会圣洁一点，我今天有一点点圣洁，我明天还会更圣洁。我告诉你，一点点圣洁都不够，你要完全圣洁，你才可以亲近他，你知道吗？所以神才会设立了这么多的这样讲那样讲，要怎么献祭，要怎么献祭，目的是什么？使他的百姓可以来亲近他，透过牛羊的血。神的话语非常重要的，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先要看一个经文，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你要认识神哦，真的要从这里开始。你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听好，神曾经借着他的儿子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的儿子就是神。这位神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怎么造天地？他用话语造天地，是不是？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要有水要分开就分开，是不是？整个的宇宙，整个神的创造，直到今天是不是正常在运行当中？正常在运行。为什么正常在运行？是不是有万能的电池，永远不会停，所以可以不停的运转，不停的运转。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是什么？是神全能的命令，他的命令开始，他就运转了。你没想到他有一天呢、啊，约书亚跟他讲说，太阳立柱，太阳就立柱了。啊，话语是约书亚的话吗？是谁命令那个太阳立柱的？不要动的，是神，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能动。所以他靠着他的话语创造整个的世界，创造整个的世界，靠着他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常常讲到一件事，就是会幕是小型的宇宙，会幕是小型的宇宙，是不是？会幕的建立，会幕的立起来，也是借着神的话。如果你不明白，你再去看出埃及记开始，是不是神晓谕摩西？是不是一件一件告诉他要怎么做？细节都是神的话告诉摩西，摩西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去做的，是不是？告诉比撒列去做的，亚和利亚伯去做的，是不是？是神的话语使这个会幕建起来。你今天看见这个会幕的形状，你要知道连一颗钉子都是他的话语，他才在那里的。每一个小节祭坛、洗涤盆、金灯台，每一样东西都是靠着他的话语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会幕本身，会幕本身可以不可以随便改动？绝对不可以。神告诉摩西说，你一切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是不是？所以摩西就必须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一定要照着做，你如果不照着做就不行。好，为什么我要回到这个创造世界跟会幕的这两件事先提出来给你们看呢？因为这位圣洁的神，圣洁的神告诉摩西说，没有人可以看我见我，如果有人见我的面就不能活的神，他住在人不能到的地方，现在他却拣选来住在人的当中，可怕不可怕啊？我讲可怕不可怕，你会觉得不会啊，神的荣光在这里彰显啊，这是哈利路亚，太好了，神的荣光在我们当中彰显啊，这是太美了。因为你不认识他，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圣洁，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圣洁，所以他要仔细的告诉摩西，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一点差错都不行。为什么要训练这些祭司、大祭司、祭司，一点一点怎么宰杀，怎么切块，怎么拿血，怎么做，怎么做都不能差错的，你知道吗？不能差错的。 这一切的原因都系于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位圣洁的神，这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来到他给人的，他把这个时间空间，就是这个宇宙这个地球给了人，来到这个地方，他要跟人在一起，他需要对他自己神自己设一个限制。如果他不限制他自己，他不是在限制人，他是限制他自己。他希望跟人在一起，但是他知道人只要毫无装备毫无准备，一碰触他的荣耀就会怎么样，就会死。这就是第十章。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进入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们这是第十章的原因。拿达跟亚比户，你不能说他们不爱神啊，你不能说他们不喜欢来侍奉这位万王之王啊，他们爱的，但是他们做了一件非常错的事。在历世历代传统上，犹太人有很多的理由借口在替拿达跟亚比户讲话，这些我都不用去提，我只要提圣经怎么讲的。圣经说他们两个人怎么样，献燔火。献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一个服侍神的一个地方，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当然我觉得神现在好像不像第一次这样子，可是这次是要让我们知道，你服侍神这位万王之王，你一定要照他的方式，你才能够得保护。神为什么要指示你那么多，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一定要照着这个指示来做，为什么？保护你啊。神是谁啊？他知道啊，所以他为自己他的圣洁他设了一个限制，我要你们来亲近我，但是你们一定要照我的方式，你不可以自己异想天开，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方式，这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白的地方。所以常常有人指控这个旧约的神呢、太厉害了，哇，他们两个人只不过献了一个这个火，本意是好的，竟然就死了，那个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就把他们烧死了，哇，旧约的神真的是好残忍哦。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摩西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了，要在不是他亲近他的人面前显为圣，你要重视他的圣洁，你要重视他的圣洁，因为圣洁是神的范围。再讲一次，为什么祭坛要在会幕的第一件事情在那里？因为圣洁是神的范围，要记得圣洁在他毫无黑暗，明白吗？在他毫无黑暗，圣洁，他对他的百姓有一个要求，我是圣洁的，我要你们来亲近我，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人在时间空间，我每次用时间空间指的就是人的范围，与这位立约的神同住。今天我们与这位立约的神同住，他是不是住在我里面？你是属他的，你跟他立约，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他立约，是不是住在他里面？是啊，他是不是住在你里面？保罗说我们现在跟他同坐在天上，我看到你们都在这里啊，你们也看到我在这里啊，可是保罗说现在此刻我们跟他一同在天上，那个时间空间已经都不再限制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在他里面跟他同住，他在我们里面。所以因着神的圣洁，因着他的圣洁，你不能要神跟你道歉，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对不起对不起，不是，他的圣洁就是他自己，所以他给我们路走，他给我们人路走。什么路？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亲近我。换一句话说，就是那个诫命律例典章他的法度，这一些就是神告诉我们，你要遵循这些你就可以亲近我。我们需要绝对的顺服他的话，绝对的顺服，不可以七分顺服三分我靠自己，不可以拿达亚比户一点点就死了。今天或许我们说啊，约柜不在这里，没关系， 不需要100%的顺服，我们不知道那个严重性，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跟神，你对神有所保留的时候，你其实无法亲近他，一点都不行啊，0.1%、0.001%都不行啊。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在他里面，他要我们100%的爱他，遵行他的话语。听好，神要的是完全的顺服。所以当人问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他说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什么叫做尽？是不是99.99%也是尽？不是，是100%，这个才叫尽。神不妥协的，如果我是你的主，我就是你全部的主，如果你有一点保留，我就不是你的主。听过这个话是不是？你一分保留，他说我不要，我不是你的主。所以我们常常失去很多，而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神是爱我们的，所以他一定没有关系啊，差一点点没关系啊。 No， 他会给我们路走。神给我们路走，就是你要成为圣洁，必须要在我的话语里面，你必须要遵行我的话语，100%的爱神爱人，这是他的命令，明白吗？所以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要绝对的顺服。请你们不要指责我说你太严厉了，你说绝对太可怕，谁能做得到？不是我说的，这是神的话语，而且服侍他一定要用他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啊。我们10个人有10个方法。我常常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犹太人最喜欢争论了。我们有2个人，我们一定会出现3个意见的。我们都太聪明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仔细这些意见归向神的话语。但是你怎么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呢？殷勤的查考圣经，这是圣经的教导，你要殷勤查考圣经。如果你都不去看圣经，当然你只好照你自己的方法，然后呢，你只好像一个赌徒一样啊，称赌徒啊。或许神可以照我的方法，我告诉你不会的，他永远不会背负他自己，除非我不认识他，我讲错，不会的，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警告的话。为什么那些人有一天会跟他讲，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神迹奇事吗？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谁能够进去，谁能够让他承认的？就那些遵行他父旨意的人，遵行他父旨意的人。我们如果知道在创世纪人类是怎么堕落的，怎么离开神的，不只不过吃一下而已啊，吃一个果子而已啊，就又怎么样呢？就不行了，就死定了，罪就来了。不是神不爱亚当不爱夏娃，你知道吗？不是神不爱亚当不爱夏娃，是因为他的圣洁没有办法。我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要圣洁，对，他没有办法让你0.0001分都不行，因为他圣洁是完全的，是完全的。我希望你今天能够认识。所以我们看到拿达亚比户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因为神的圣洁，这就是摩西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弟兄姐妹们，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亲近神。你想不想亲近神？对，你一定要照他的方式。那你怎么，再讲一次，你怎么如何照他的方式？在圣经里面照他的方式，你可以不停地向他祷告，指教我，如同诗篇119篇的作者，这个作者最长的诗篇的176节啊，这么长啊，他一直讲的是要什么？指教我，教导我，使我知道你的律例典章， 使我知道你的律法。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他知道你的心，只要我们的心真的愿意，就算你做不到，你祷告主你帮助我，他都会帮助你。再讲一次，并不是说我有心要遵行，可是我做不到，神就啪就把我击打了，不是的。他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愿意遵行他的话语，他知道你敬畏他，他知道你真的是把他的话语存记在心里面的，他知道。所以我们就能够向他祷告，主啊，教导我，赐给我悟性，开我的眼，使我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我靠着你的话语，我就可以存活。这是不是诗人一直在祷告的？但愿诗篇119篇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你能够在其中得到安慰。因为这里有一个人那么的爱神，但是他仍旧祷告，我不能，我要靠你，是不是？我们有盼望的，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赐给我们圣灵，圣灵现在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怎样遵行他的话。记得是他的话，不是你的话，不是人的话。我们要分辨，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要听他的声音。所以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圣洁了吗？圣洁就是完全的分别，完全的分别，分别为圣。圣洁要求现在就分别，现在。他已经在告诉你，你的心可不可以分成两半，一半爱马门，一半说我爱神。主耶稣说可以不可以？你如果爱马门，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是不是？使徒约翰说他要全部，记得这一句话，他要全部。就算你的全部都还没有，真的是很辛苦很慢在走，你就要祷告，他会告诉你，他会牵着你的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白，是从现在开始。因为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圣民，是不是？圣经常常称为这一群百姓叫圣徒，是不是？哥林多教会被保罗责备责备责备，可是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在书信里面称他们是什么？圣徒，是圣徒，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属谁？属耶稣的圣徒。我们一定要分别，现在，现在你的生活就要分别。而最奇妙的是，在圣经里面的圣洁，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分别。神给我们的话语，绝对不是在云雾当中飘渺不定的，你抓不到。我要圣洁，圣洁，如何圣洁？举几个例子来给你看，他说怎么圣洁。我们来看啊，首先最重要就是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看利未记第十一章，你看哦，当耶和华的荣光降下来，住在以色列百姓为他建立起来的这个会幕当中的时候，第八天，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拿达亚比户的事情。因为他们献了燔火，所以一开始就告诉你圣洁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因此神告诉亚伦，你在服侍我的时候，你的子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就是让你糊涂的，一点糊涂都不可以有。因为你必须要很清醒的在圣灵里面分辨，分辨哪个是洁净的，哪个是不洁净的。然后呢，你们祭司们还要教导我的律例诫命典章，不能乱讲啊。然后之后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怎么讲到圣洁，讲到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竟然提起的是吃东西，饮食的诫命。他为什么不讲一些比较看起来好像我们人以为的高尚一点的事呢？他讲到吃东西，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可以吃的。有人说，我们不是在挪亚的时候出方舟的时候，神就告诉挪亚吗？现在地上的这些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了，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吃了。所以哪里我们还要照犹太人的方式，这个不吃猪不吃虾的。弟兄姐妹们，以色列百姓是从 挪亚方舟出来的八个人开始分布的这些人当中被拣选出来的，然后这一群百姓是被他提升在一个地位上。如果神说这是我的心腹的话，表示其他的人不是他的心腹，他把他提升到一个地位上，在这个高的地位上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法则是要给这一批人遵行的。你随便选择，你选择创世纪第九章也可以，还是你要选择利未记十一章，这不一样的。这个利未记十一章是给神的立约的百姓，或是他称为心腹的所遵行的。他讲到他的圣洁，这一章里面我们来看，在第十一章我们从43节读起，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证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前面他已经讲了，你不能吃的东西是什么？常常我们在讲，我们用猪肉来讲好了。哎呀，猪肉不洁净，猪肉不洁净，圣经都没有告诉你猪肉不洁净，圣经告诉我们是你吃了你不洁净，你知道吗？是不是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倒嚼不分体与你们不洁净，是你们不洁净了。所以有人说猪也是神所造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为什么称它不洁净？神没有称它不洁净啊，它只是不是你的食物啊。你明白吗？猪肉不是你的食物，他说你吃了以后与你不洁净，是你不洁净了。看好圣经。所以神说什么？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证的。所以你像那个爬物，或者你吃那个爬物，吃什么像什么？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吃什么像什么？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他跟你讲的这些事情是为圣民，为了圣民。然后你看44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不是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是，我是你们的神。你们在西乃山告诉我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所以你们如今就成为这神的另一半了。我们愿意，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说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哦，我们已经知道埃及人拜多少的神了，上千个。地上的爬物，连青蛙、蝗虫，只要是有生命的都拜，无所不拜。神说我把你们从那些污秽当中领你们出来了，你们怎么要回去向他们呢？不可以，我把你们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只有我是神，这是神的意思，只有我是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拿达亚比户的事件之后，一整章神谈到饮食的事情，是给他的百姓与他立约的圣民的诫命。我告诉你们这些不要吃，这那些不要吃，因为会沾污你们，你们会不洁净，你们会不洁净。这是神的话，是他口中的话，是他口中的话。因此我们看到妥拉有三处经文提到饮食的诫命，利未记11章1到47节，还有利未记20章24到26节，还有一处在生命记14章3到21节。我们或许没有时间去读这么多，可是我告诉你，在这三处经文重点都是在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他给你们特别的饮食规定，这不是一件小事。你们要分别，分别就是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的，你们是归耶和华为圣洁的民。弟兄姐妹们，你还是可以选择，你觉得你吃猪肉没关系，你吃那个海底的清道夫啊，就是虾、龙虾的鳗鱼啊，随便你，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承认你是神的百姓，你是属他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的，那么对不起，你有一个限制，他的话语在这里，你必须要选择，你不能跟他们一样，不能跟世人一样，你已经被分别出来了。分别的意思就是圣洁，神的圣洁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吃东西当中，吃东西当中，感谢主，圣洁在他的百姓面前，神的圣洁在他百姓面前，分出一条界限来，分出一条界限来，一边是你的过去，这些与你们不洁净的，都当以为可憎的，你不要去碰，因为是他口中出来的话。记得从神口中出来的话创造了宇宙，从他口中出来的话建立了会幕圣所。不要小看利未记十一章，这是从他口中出来的话。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要晓谕以色列百姓，他看以色列百姓是他的百姓，是圣洁的百姓，现在你们要选择，你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贪图口中的情欲啊，就误会了你自己，不值得。这是他的话。其实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人类的犯罪就是在不听他的话，不是那棵善恶树，还没有吃善恶树之前，人的心已经改变了，已经改变了。所以不要怪那个善恶树，那个树无关紧要，是那个心呢，那个心已经犯罪了，那个心已经弃绝神的话了，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一样的，你不要看我，你不要对我讲说你讲得太严了，这已经过去了，没有过去，神是永活的真神，他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永远没有过去，他把这一群百姓分别出来成为圣民，有特别的生活形态，生活的准则，这是跟世人不同的。世人可以，对不起，我不可以。世人什么都可以吃，我不可以，因为我是要服侍这位万王之王圣洁的神，我是要亲近这位圣洁的神，这个重要过我吃完一时吃吃喝喝拉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以选择，因为他要我们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你头脑要清楚啊，我们头脑要清楚，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没关系啊，一次我实在是忍不住的吃了，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圣经是告诉我们，是的，没错，你吃了以后你不小心吃了，这是无心之罪，不小心吃了，不洁净到晚上，一句话很简单啊，所以你就继续吃不洁净，继续吃不洁净到晚上，神不要靠近你，久而久之，在神的心中，他知道你根本不在乎他的话，是不是？是不是久而久之，神也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你根本不在乎他的话？弟兄姐妹们，求神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进入第八天，我们今天进入第八天，第八天也是一个分界线，你知道吗？第八天也是一个分界线，因为第八天开始是弥赛亚的日子，是我们等候的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的良人的日子，他要来地上执政掌权一千年，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只有他的心腹要被提上去，不是每一个人。我们最近在看，很多人在讲，很多人在讲，在等候，不晓得那个日子有多近，他的心腹，然后会有很多人留下来，在教会里面坐在那里的很多人，那不得了，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甚至于没有了，这不是一件小事。让我们抓住他的话语，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圣洁的样式，这是命令，这是命令。所以当弥赛亚王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要进入第八天，第八天呢，第八天如同圣洁一样，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称为圣洁，第八天也是一样，所有与他立约的心腹，所有与他立约的心腹 都是属于第八天的子民。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相信耶稣就有了永生，是不是？那个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的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不知道，就是从你接受耶稣基督，让圣灵进入你里面的时候，当你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你有了永活真神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开始了。所以这些人，真正属耶稣基督的人，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分别自己的人，已经在第八天里了，已经在第八天里了。所以我要请问你，你已经进入第八天了吗？非常重要耶。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其实今天的经文，今天的妥拉最重要的信息是在圣洁，是在圣洁。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十二章讲到两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开始，在这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呢？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圣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用管教来使我们成为圣洁。你有心，然后你老是做不到，很多借口，神会管教你，神会管教你。为什么？因为他爱你，知道你说我知道了，我愿意照你的话，照你的话行。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追求与众人和睦跟圣洁是等号，怎么会放在一起？你怎么圣洁？原来你也必须要与人和睦，你不能吵架，你一定要和睦，这是命令。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已经给我们话语了，已经给我们话语了，你要不要听？你要不要进入第八天？你现在不进入第八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进入。就像是我们常常在讲，现在大家热门话题十个童女啊，你如果现在没有油，他来的时候你还是没有油，来不及了。你要圣洁，因着他的圣洁。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被称为圣洁的族类，是不是？我们被称为圣洁的族类，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必须要照神的一切话，一切话都在这里，都在这里，他的一切话来活，来祷告，来遵行。你要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的私欲，放下你自己以为的事情，你要照着神的话来行。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因为这是他在判断什么是属他的，而他这个判断是跟你的永远会在哪里住有关系的，你的永生会在哪里过有关系的。吃不吃，受管教，与人和睦，甚至有一个地方要孝敬父母，通通都落实在神的话语当中。为什么神讲那么多话？就是要使他的百姓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听见弥赛亚的脚步声了吗？真的，我讲的是真的。你心里面有那种感觉说主耶稣快要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确据吗？有没有？他真的快回来了。你打开报章杂志，你知道，你看见地上在发生的事，你知道他快回来了。你打开圣经在读，你知道他快回来了。你看到弟兄姐妹生命在改变，你知道神正在做。我不要被撇下，我千万千万不要被撇下。我们今天我们要选择，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刻，你要开始过一个超越的人生。不是天然的生命，是用你的超自然的生命，你要进入超自然的里面，要过一个超越的人生。你一定要超越，你必须要超越所有的黑暗层面，你生命里面的黑暗层面你都要超越。你所有的困境都不能成为你的借口，你所有的疾病你要向他求完全的医治，你里面的征战， 你一直在征战征战征战不停的，你现在要超越，你要超越，因为你在第八天，你一定要超越。如果你还有惊惧、害怕、恐惧，你要超越那样的一个心态，因为那个心态都不在第八天里面。如果你还在忧愁，或者地上的事情忧愁，你要超越，你要超越。如果你还在烦恼，今天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超越。你要知道，你要进入第八天，你必须要进入第八天，靠着主耶稣，靠着主耶稣。现在就是什么？分别的时刻。现在就是分别的时刻，是你成为圣洁的时刻，要活出超越的人生，是现在，现在，现在，靠着耶稣，我们一定马上就可以进入，这样就可以进入了，这样，一瞬之间就进入了。你要愿意，紧紧的抓住他的话语，紧紧的跟着你的弥赛亚，跟着你的耶稣，跟着我们的良人，眼睛不要离开他。他的话都在圣经里面，我们一定要靠着他超越，今天一定要超越，你才能够进入，才能够此刻进入第八天。你要吗？
要。
感谢主，我们起立，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愿意领受，你真的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了，你一直都做不到。今天我们求圣灵，圣灵就在这个时候来造访每一位，来抚摸每一位，来对他们的心说话，以至于他们愿意，愿意在今天此刻，他们要超越他们生命里面所有的难处，所有的黑暗层面，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困境，所有的征战，全部完全超越。主，你要把所有的人提升到你的宝座，如同保罗他说的，坐与你坐在天上。主啊，我们求你现在在做成这件事情，现在此刻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求圣灵现在此刻在我们当中运行。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自己祷告，是你开口祷告，你向他求，就要这个时候一起，一起进入第八天。不要放弃机会，不要放弃机会，等候圣灵在你里面做。如果你听到声音，听到圣灵对你说话的声音，你说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帮助我，我要，我要，让我能够活出一个超越的人生，过圣洁的生活，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在第八天。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祷告，继续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主，赞美主。圣洁大宝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主，你的圣灵要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主，你要医治，你的医治的恩膏，主啊，要证实所传的道。主，你医治的恩膏要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主，不管是他们身体上的，是心灵上的，任何的创伤，主，你在这个时候赐下医治的恩膏，使伤口愈合，使伤口愈合。求主你赐下平安，赐下喜乐。主，你的百姓需要安慰，你的百姓转向你，呼求你要进入第八天，要在第八天里面活在天上。主，今天你带领我们活在天上。主，我们看这地上的所有的苦楚都是自战自清的，很快要成为过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要享受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知道你已经应允，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自领受。主，你亲自的同在，永不离开。主，你不放开我们。如果我们有稍微的松懈，主啊，求主你管教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像你圣洁一样。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